今天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十章，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第九章，讲到以色列人的过去，那现在我们讲以色列人的当时保罗的那个时代的那个现在。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是犹太人，他是这个法利赛人，那他对他的这个同胞对骨肉之亲有很深的负担，可是很不幸，就是神带领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不像彼得，不像雅各，他们这些使徒们，他们是犹太人的使徒。所以在保罗当时，犹太人信主的多不多？
不多不多，外邦人比较多。
外邦人比较多还是犹太人比较多？
我想都有吧，一半一半。
都有一半一半。那大部分的是在哪里？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那里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我们先了解一下保罗写罗马书的背景。我们知道保罗有三次的旅行步道，大家知道保罗三次了，第一次是到哪里？
第一次
第一次是到加拉太。
加拉太，对，
后来他写加拉太书，加拉太，如果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开始，圣灵不是在安提阿教会吗？他们在那边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差遣巴拿巴跟扫罗他们出去，所以他到了现在的塞浦路斯，后来到了那个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地方土耳其就是成为现在的加拉太，后来的加拉太他后来写加拉太书，那是在第一次的宣教是这样。第二次呢，他到哪里去？菲利比跟铁萨罗尼加还有哥林多，那地方就是现在的希腊还有马其顿的那个地方，这是他第二次布道那第三次他到以弗所第三次到以弗所，所以记得这个三次的布道，三次的布道都不一样那第一次的宣教的时候，他是到那个街头去布道记不记得他叫人家从死里复这个瘸腿的生来是瘸腿的可以行走，后来他们就不是要拜他吗？哇，这是有真神在我们当中，这个是街头的布道，面对面一对一的那他第二次布道的策略就不一样，第二次布道的时候带了几个同工，我们看到有提摩太有希拉他也是到犹太会堂去，然后他到哪里去，他不管是这三次的宣教他一定会传福音给犹太人，他一定先去犹太会堂，去犹太会堂发现犹太人不接受他的时候，他就转到外邦人那里去我们先复习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这个是保罗的宣教的开始你看是从安提阿教会，保罗跟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服侍然后他们在一起进食的时候，圣灵就对他们说在第二节，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这是第一次的宣教，第一次保罗被圣灵差派然后我们看他们就被圣灵差遣，就到西流基，在那里坐船到居比路，居比路就是现在塞浦路斯那个岛然后他到那边去不是马上传福音给外邦人，第五节，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传讲对神的道，所以他是先到犹太人那里去，那后来我们看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们坐船到帕佛到庞菲利亚那个地方，就是现在土耳其然后第四节然后他们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来呢，所以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皮西底的安提亚的时候，也是一样先到会堂去，那会堂去就跟他们讲圣经你们不是犹太人，犹太人在盼望什么事情？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主，他就讲来了来了，那位弥赛亚他就是大卫的后代他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现在你们都可以称义你看第三十九节第三十八节，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就是耶稣，你们所这个犹太人所钉十字架的这位然后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些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对吧？所以他就把这个，你就要相信，接受弥赛亚，接受耶稣，他就可以称义了可是你们要小心一件事情第四十节你们务要小心因为有人会不相信， 知道了这个消息，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可是还是不相信，这样就应验了先知上所说的话啊。这个话也许会临到你们。先知的话怎么说？第41节啊，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怎么样总是不信。所以保罗有没有告诉他们？有哈。福音有没有传给犹太人？有哈。因为凡是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啊，他们开始是犹太人嘛，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传福音是传给谁？
犹太人。
是都是传给犹太人啊。所以有的犹太人接受，有的犹太人不接受。现在保罗也是一样啊，他把这个福音传到各地去的时候，他第一个先到犹太会堂去，可是他发现奇怪，犹太人怎么不接受，就表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他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小心啊，免得先知书上的话临到你们啊。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们看的第十章啊，罗马书的第十章，保罗引用很多的圣经啊，特别是很多的圣经讲到说，哇，神要怎么做啊，你们这些人啊，神把你们弃绝等等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信啊。所以后来他们又出犹太会堂等等。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保罗所做的工作都是在犹太人那里，只是犹太人他们不相信的时候，他们就逼迫他们啊。你看第50节，犹太人就挑唆啊，城内的那些外邦的富人和有名望的人，他们就逼迫保罗跟巴拿巴啊，然后二人就对着众人跺下脚上尘土，就往一个念去，就说我该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剩下现在是你们的事情。然后到了以哥念还是一样，你看第14章啊，还是一样进到犹太人的会堂第一节啊。所以保罗传福音第一个一定是到犹太会堂去。那他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他是面对面，那第二次传福音是从16章开始啊。16章开始他有了同工，好，开始是希拉，后来有提摩太。第16章一开始讲到有个提摩太啊，然后他本来想要去亚西亚那边，可是神不准啊，所以后来他就到了腓立比。那他到腓立比的时候没有到犹太会堂，可是他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妇女祷告会，因为那里没有犹太会堂啊。可是这些人我们看到也是一样是犹太人啊。那第17章我们看到后来他们又到了帖撒罗尼迦第一节，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保罗还是一样先传给犹太人啊。可是后来犹太人又在逼迫他啊，他就又离开那里啊，所以他就又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你看到保罗有一个模式，他不管到哪里去他一定先到犹太会堂，可是犹太人就是不接受啊。然后到了以弗所之后呢，他不只是到犹太会堂啊，而且到后来干脆啊，他也没有去街头布道，他也不再带同工，因为以前是到一个地方啊，同工跟他一起配搭，只要这些人信了之后他就把这些人交给同工，然后他又去传啊。可是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保罗的福音策略又改变了，
他停下来了，
可能他已经年纪比较大啊，所以他可能怎么样，已经走不动了，所以只好就开个神学院啊，他就开个神学班。你看在第19章啊，19章他到以弗所的时候啊，以弗所的时候第8节，保罗进了会堂，还是一样先进会堂啊，可是这些人第9节啊，心里刚硬不信。这些犹太人他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些人不信，而且还毁谤这个道啊，所以保罗就离开他们，也要叫门徒跟他们分离啊，免得你们会被他受他影响。后来他到哪里去呢？他到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就是讲论啊，然后这样有两年之久，然后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他还是一样讲学的时候，不只是犹太人听到了，还有什么外邦人也听到了。所以基本上来讲，保罗传福音他一定会传给犹太人，不管你听还是不听。可是保罗传给犹太人，犹太人不信，拒绝，外邦人信了，所以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他写罗马书是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在这个路上写的啊。那我们看他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在第21章啊。所以我们想说奇怪，那些犹太人都不信，所以信主的犹太人多不多呢？我们想不多哈。可是在耶路撒冷啊，那些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信主犹太人多不多？很多哈。不是福音要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在耶路撒冷福音很多人信了，对不对？因为 曾经就是使徒们在那边传福音，有很多人的信啊。所以后来使徒们已经都离开了啊，他们到各地去传福音。可是保罗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是雅各啊，我们看那个耶稣的兄弟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啊。你看第21章，他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要送捐项，要捐钱，好不好？这件事情好不好？你到这个教会来要
捐钱，
要捐钱，很好，对不对？他带了很多钱要帮助犹太的弟兄。你看17节啊，他就到了耶路撒冷，21章17节，弟兄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啊。然后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啊。然后他便将神用他传道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都述说了啊。他们听见就很高兴，这些是犹太人了啊，记得这些是犹太人啊。然后他们就归荣耀与神，就对保罗说啊，兄台啊，啊，你看见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有多少万啊？所以在耶路撒冷很多的犹太人的信主，可是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不只是信主，而且对律法的很热心啊。那他们听见说，哇，你教训犹太人离弃摩西的律法啊，因为保罗的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信耶稣要不要守摩西律法？不要哈，不要守摩西律法。后来在耶路撒冷会议，在15章的时候，提到耶路撒冷会议也讲过那个事情啊。所以，可是还是有那些犹太人，他们很喜欢守律法，对律法热心啊。那听到这个事情的话，保罗你怎么办呢？啊，所以最好啊，你向这些犹太人告诉他们说，你还是很遵行律法的。所以就带了一些人哈、啊、去还愿啊，献祭。所以这是犹太人所做的事情，表示你看你还是很遵行律法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这个背景，就是说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在犹太的地方很多人的信主，可是在外邦的地方，你会保罗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外邦地的那些犹太人啊，渐渐他们都很多都不信啊，不信。他们为什么不信？有他的一个背景啊，历史的背景。因为耶稣来了啊，很多人相信，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在当时犹太人很多人在盼望弥赛亚，在等候弥赛亚。那犹太人有很多的宗教团体，我们知道哪些宗教团体？有一个叫法利赛人啊，什么法利赛人？大家知道法利赛人是吗？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属于他们很遵行律法啊，他们是很守律法的，很严格的在执行。保罗原来也是法利赛人。还有一个叫撒都该人，有没有？所以法利赛人是一个宗教团体，撒都该人也是宗教团体。法利赛人的宗教团体就是很遵行律法，撒都该人那个宗教团体是，撒都该人他们是指的祭祀的阶级，啊，像他们在圣殿里服侍啦、献祭。在当时还有一派的这个宗教团体叫做爱色尼人，啊，爱色尼人在圣经上没有写，可是在世界的历史上有写啊。那这些人他们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不一样，他们住在旷野，所以有人说，哎呀，约翰是不是爱色尼人啊？因为爱色尼人表示他们是跟这个世界是完全隔绝，住在旷野啊。可是现在有一批，他们也都在盼望弥赛亚啊。可是现在耶稣来了，那跟随耶稣这些门徒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然后也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些犹太人，那很多犹太人相信接受了，接受了这群人又成为一个宗教团体了，所以你看就变成四个宗教团体了啊，四派。所以这一派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被称为什么呢？他们又有一个名称，他们的名称叫做拿撒勒教党。你有没有听过拿撒勒教党？因为他们相信拿撒勒人是弥赛亚，可是那些不相信就说，哦，你们是跟随谁？不是跟随弥赛亚啊，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说你们在跟随一个人叫做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如果你看到在24章，你看到使徒行传24章，保罗后来不是被抓了吗？被抓送到公会去审判吗？啊，那公会有撒都该人呐、法利赛人那里哈、啊，后来他们起了矛盾，起了冲突，那这个千夫长没办法，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到巡抚那里去哈、啊。然后巡抚那里，犹太人又派一个辨士来去控告他。你看24章，啊，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哈、啊，跟一个辨士，一个这个等于说是检察官啊，去控告保罗，然后他。讲保罗的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啊，你看腓力斯大人啊如何如何啊，第5节，你们看这个人保罗这个人啊， 如同瘟疫一样，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他到天下去啊，到各地去都在传讲一件事情，是吧？弥赛亚来了啊！但是他们不觉得弥赛亚来了啊。他说又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拿撒勒教党就是这群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这些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人多不多？好多，他们有好几万人啊。可是这些人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啊？因为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大概在西元五十八年左右，你知道西元六十六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犹太人后来叛变，所以隔不到十年的时候，犹太人叛变的结果是什么？耶路撒冷呢被毁，啊，被罗马毁掉，然后犹太人被杀了110万人，所以那些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啊、奋锐党人啊，啊，都死得差不多，在耶路撒冷很多人啊。如果你不逃出去的话，那些拿撒勒教党的人有没有死？没死啊，因为他们听到这个耶稣跟他们不是讲一件事情，说，哎，如果你看到耶路撒冷被围的话，那时候怎么办呢？你在犹大的话，你就逃到山上去，你就逃掉。当时提多将军把这个耶路撒冷围困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如果要出来的话，怎么样？可以出来啊。然后但是时候给他一个期限，如果你这时候不出来的话，我们就要攻击你。所以那个时候出来的很多都是什么？相信是耶稣是弥赛亚的拿撒勒教党。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这个拿撒勒教党的人是不是犹太人？他们有没有背叛犹太人？犹太人在受苦的时候他们逃掉了啊。所以后来这个虽然耶路撒冷被毁，很多人犹太人死了，可是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普遍第一个他们就说弥赛亚到底来了还是没来啊？然后有一批人拿撒勒教党的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可是结果竟然是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毁了，我们要不要接受他是弥赛亚啊？他们就看圣经啊什么啊，因为保罗在传讲的时候也在引用圣经，所以他们也在查考圣经。后来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议，那些犹太人在西元90年左右的时候开了一个会议，叫亚麦尼亚会议。譬如说我们讲到说相信弥赛亚怎么来了，他们会引用什么经文？马太福音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在以赛亚书那边所讲的，所以有很多讲到说那位弥赛亚已经来了的那个圣经的根据。后来他们说这些他们讲的这个圣经根据都有问题啊，因为他们用的是希腊文的版本啊，是翻译本是跟这个原文有些出入。所以在亚麦尼亚会议的当中，他们宣布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犹太人本来有一个书哈，书卷是用希腊文翻译的新约圣经，那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用的就是这个版本的圣经啊，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个版本的圣经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就否定很多这个使徒们所传讲这个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件事情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就普遍来讲，他们就都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一直到现在2000年来啊，那一般犹太人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在那个使徒们在传的福音啊，很多犹太人信了。可是这些人，当这些犹太人这个啊，可是犹太人他们却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当他们赶出去之后，他们犹太人不承认他们，所以他们过了两代三代之后，这些信主的犹太人怎么样就消失了。他们可能还信主，可是他们已经不被人家承认是犹太人，他们上到世界各地就变成外邦人啊。所以在整个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你如果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话，你就怎么样？不是犹太人啊，你就是好像是犹太的汉奸啊，背叛犹太的。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啊，在飞机上啊碰到一个犹太人，他们就开始聊天了，谈起来，哎，就从犹太这个来接触哈，来切入。牧师就问这个犹太人说，你认为这个所有的犹太人当中哪一个最伟大？他说他认为最伟大的犹太人是摩西啊，他说还有很多伟大的人，亚伯拉罕啊、大卫啊什么啊，还有很多科学家。那个牧师就问说，那你觉得耶稣伟不伟大？他说耶稣，他说耶稣是我们犹太人的叛徒。在他们来讲的话啊，就是说他们不接受耶稣啊是弥赛亚，甚至保罗，你跟他讲保罗，你跟他讲什么啊， 他们没办法接受。所以这个就是你看有这样的背景，在保罗那个时代就已经是这个样子。所以保罗爱不爱这些犹太人？保罗很爱犹太人。然后保罗自己本身是法利赛人，他曾经也是很热心的，犹太人都是很热心的，特别对宗教对律法，犹太人有没有在守律法？
有，
很努力在守律法。对，所以你看他们虽然是亡国了，可是他们还是持守他们那个信仰，他们还是很遵守律法。而且保罗很有负担对他们，我们犹太人的盼望是什么？就是认为弥赛亚，可是弥赛亚来了，保罗开始也是在那边盼望弥赛亚，对，他觉得说，哎，后来有人讲到说这些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觉得不对啊。他也曾经逼迫过这些人，直到保罗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忽然就什么，他忽然就明白了，哦，原来耶稣才是那位弥赛亚啊。所以为什么保罗一信主之后，他马上做的事情就是到犹太会堂告诉人家说，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来了。他引用圣经哦，他不是没有引用圣经哦。所以保罗你看他讲的一句话哈，我们看在腓立比书啊，这腓立比书这个也是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保罗讲到他自己啊，他说我也是法利赛人哈，跟大家是一样的，可是在当时有很多犹太人，他们认为说律法很重要啊什么的啊，那他们想要靠行为靠律法来称义啊。保罗后来把他底牌掀出来啊，如果你要说守律法的话，你们能够跟我来比吗？啊，613条诫命啊，你守了没？保罗说我613条怎么样，我都守全了啊，不可杀人，对不对？不可放火，哎，啊，不是，不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什么啊，还有不吃猪肉，容不容易守？守安息日容不容易守？其实并不难，对保罗来讲啊。你看第四节啊，第三章第四节，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啊，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守行割礼，对不对？都没有错过这个时间啊。然后我是以色列族，是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血统证明书纯正啊。你们当中说不定有人啊，爸爸妈妈是外邦人啊。他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他是一个支派宗派的一种。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过去保罗逼迫教会我们都知道哈。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有律法的这个要守的诫命我都守了。可是呢，他明白一件事，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因为这些犹太人哈，保罗也是犹太人，他也是法利赛人，很遵行律法，遵行律法到一个程度，结果怎么样？弥赛亚来了，有没有认识他？有没有接受他？没有。保罗也是这样，奇怪，我律法这么熟悉，可是弥赛亚来，我竟然就不知道，一定要他向我显现，我才忽然明白过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也是一样，那些宗教人士啊，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们圣经也都很熟，他们也在等候那位弥赛亚，他们有没有接受耶稣？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我们看是因为不信的关系，因为他们心硬啊。那我们再来从保罗的身上来看啊，所以他的心情他体会得出来，他说这些原来我觉得与我有益，对不对？我们读圣经好不好？对我们有没有好处？读圣经读到后来竟然耶稣神来了他都不认，那这个圣经有没有帮助？就没有帮助了啊，反而是是对我是有损的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啊，保罗讲他自己啊，使徒行传的第22章啊。因为并不是说犹太人不热心，不是说犹太人不懂律法啊，不是犹太人没有听见福音，他们都有，可是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接受？保罗就指出一个最大问题啊，就是因为不信的关系啊。你看第22章，这保罗啊，他进到犹太会堂，他进到圣殿的时候，有人就控告他啊，说他把外邦人带进去，就要杀他等等的。那这个他们就被千夫长救了。那他就跟千夫长说：“让我来说一些话吧啊。”然后保罗说的话是这样子，我们看，他用希伯来话说啊，第二节。那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生长在这城里啊，所以我虽然是在基利家是在现在土耳其那里啊，我虽然是生长在海外，可是我受教育在哪里受教育？我是回国，长在这个城里啊，长在耶路撒冷，在加马列， 加马列这个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法利赛人啊，在犹太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提到这个人啊。他说：“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啊今日一样，如何如何的啊。”后来他在说他过去曾经逼迫教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讲到第十章，讲到犹太人的时候，对他来讲是最切身，因为他就是跟他们一样。好，也是跟他们一样热心，所以在第十章一开始他就说了啊。前面我们讲到说，讲到第九章，讲到犹太人过去的历史啊。那第十章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是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什么得救。”好，以色列人要得救，得救的方式是什么？你一个人要得救，你必须要怎么样？得救是从哪里来的？从弥赛亚来的，对不对？他是我们的救主啊！你要得救的话，你是谁来救你？他来救你，他来救你，你必须要求救，对不对？你不求救的话，他会不会救你？不需要，我这个救恩并不需要，那他就不会来做。如果你向他呼求的话，他会不会来救你？他就会来救你。所以你要得救的条件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喊什么？喊救命！你不喊救命的嘛，你就没有办法哈，因为后面他有提到说你为什么要求告他，因为表示你对他有信心嘛，你对他有信心，你才会求告他，对，求告那个能救你的人了，啊，如果这个人不能救你，你会不会跟他呼求？你就不会跟他呼求哈，所以他有一个渴望，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因为他过去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不是按着真知识，保罗过去也是这个样子。啊，不是按照真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因为神的意这个必须要经过启示被开启的啊。那我们靠着人所做的，人所以为的意，到后来结果是怎么样？抵挡神，对不对？保罗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讲什么？保罗，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所以到后来变成是他在抵挡神啊，逼迫神。所以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最后的结果就怎么样？不服神的意啊！我们总是自己的意为准，从我的眼光来去看啊，从我的眼光来去看，你有时候会发现神好像很没有道理，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觉得神？有时候觉得神很没有道理。当你觉得神很没有道理的时候，就表示你就是用你自己的意，你用你自己的意，你就不服神的意了。这个是一个道理，一个原则啊。所以，当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当我们顺从、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时候，
就不服神，
你就不服神了，你就是与神为仇的，你就没办法服神的律法，你不会以也不服神的义哈。后面他讲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他们在追求律法，他们靠着律法夸口。我们前面在讲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律法的总结
就是基督，
律法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只是个影子，真正的实体就是基督。律法是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引到基督那里去的才对啊。可是当他们如果律法啊只停留在疑文，停留在字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看不到基督了啊。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保罗在讲犹太人，他没有讲犹太人，他讲以色列人啊，他讲以色列人。所以这以色列是一个蛮特别，在那个时代其实他们已经不叫以色列，他们叫犹太嘛。可是保罗在写这些他的骨肉同胞的时候，他讲他们啊，在这里大部分都讲以色列啊。你知道以色列国吗？现在有个以色列国，这些以色列国他们是犹太人所建立的啊。我们应该叫犹太国才对嘛？为什么叫以色列国呢？
那是神选的，就是叫以色列啊，那个时候。
对，可是他们过去他们已经人家都叫他犹太人嘛，已经叫习惯了犹太犹太。犹太是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有个支派叫犹大嘛，对不
对, 对, 对？
那在旧约的时候，不是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北国叫以色列嘛，对不 对,
对？
南国叫犹大嘛，对不对？后来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了，
对 对, 对。
那后来南国犹大是被巴比伦灭亡，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来回归的，他们是从亚述回归还是从巴比伦回归？从巴比伦回归，所以他们后来都叫犹太人。所以我们讲 Jew 啊。就是犹太的意思，犹大啊，犹大斯或者是这样。所以，可是为什么以色列建国的时候，他们不用犹太国？我们都已经叫惯了犹太人，他们要叫以色列。
他们希望北国的人也回归吗？
神叫雅各改成以色列，
神叫雅各叫以色列哈。他们是根据什么哈？他们根据以西结书哈，在1948年他们复国的时候啊，哎，发现以西结其实在预言这件事情啊，以色列会复国。以色列原来像是已经死了，已经亡国了，像个枯骨一样，对不对？你读以西结书37章的时候，你会读到枯骨怎么样？都会活过来吗？好，你直接跳到第11节，37章11节，他说：“人子啊，这个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啊。”在那个时候，其实应该叫做犹太嘛，犹大全家才对了，因为以西结他是犹南国嘛，犹大的嘛啊，属于犹大。那他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都灭绝尽了啊。”他说：“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如何如何啊。”然后后面他这边所讲的都是讲到以色列啊，然后第15节他们说：“人子啊，你要取一个木杖，在其上写着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所以当时南国跟北国分成以色列跟犹大，可是这两国怎么样？到后来要合成一个帐，所以他们合成什么？也是不再分成两国啊，他们就成为以色列，以色列啊。所以犹太人在1948年立国的时候，他们也在想说，他们要取国名叫什么？看犹太国还是以色列国？哎，他们根据这个就说啊，枯骨复生，我们从这个亡国的这个情况之下复国，我们就给他取名叫以色列啊。那这也符合这个神所要讲的啊，不只是犹太人，不只是犹大支派，而且也是以色列的全支派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所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好，是律这个你要得救。他说我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叫人怎么样得救的福音。外邦人需不需要得救？要。以色列人要不要得救？也要啊。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啊，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什么？耶和华拯救，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所以你看到你要得救的是因为神啊，他差遣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要拯救我们啊。好，那他们刚开始他们想要靠着律法来得着整个救恩啊，来得救啊。但是呢，这个神所要给他们得救的方式是借着信心，不是靠着行为啊。你靠着行为你没办法得救啊，因为真正的得救，真正的救恩是在耶稣那里。所以你要得救的话，你生命要跟他连接，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你就得到这个救恩啊。然后我们看他就这里有提到啊，两件事情，一个是你想要靠着行为还是靠着信心呢啊，其实是要靠着信心啊。那他举了例子啊，我们从第5节看。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罗马书第10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引用很多的旧约啊。第一个他就引用旧约，他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啊。我们说我们要得救，我们要能够存活，我们靠着行为可不可以？如果你能够行完律法的话，你可不可以活着？可以活着，因为这是圣经上所讲的话啊。这句话是在这个利未记啊，这个地方是在利未记的第18章的第5节啊。摩西指出，人若遵行律法，就必因此活着啊。你若遵行律法，神就会祝福你。你但是问题呢，如果你不遵行律法的话呢，律法会怎么样？律法就会咒诅你，律法就会把你治罪啊。律法的用意本来是叫人活的，结果这个律法就会变成是怎么样？叫人死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律法的时候，不是有谈到这个律法的用意好不好？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干嘛？就是要
我们治罪，
害死我们，是不是？
不是不是，要我们治罪。
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叫我们蒙福，对不对？神给了律法，律法目的是要叫我们活嘛，叫我们蒙福。意思说，你如果遵行律法上的话，就必怎么样？因此活着，你就被因此蒙福。但是话说回来啊，另外有个条件，如果你不遵行律法上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会受咒诅。像生命记不是讲到吗？啊，你遵行律法的话，哇，这个一切的福就会跟着你，啊，很好不好？ 很好。可是如果你不遵行律法呢，这些灾祸这些咒诅就临到你，哇糟糕。可是神给律法的目的是要咒诅我们，叫我们死，还是要我们活呢？原来是叫我们活哈。可是我们人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行出律法，所以就没有办法。而且神的律法好不好守？
王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我昨天一直在思考，这第九节跟第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创始的话，可是很多人虽然他信，他并没有从心向心，一直在他知识里面，所以就有很多你讲的是一套，我的是我的一套，就是你自己的一，就很多根深蒂固的这些东西，好像就拦阻了他跟神的关系。
是呀，所以这边就讲到，其实这东西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啊，就像律法一样，神给我们律法，律法跟信心啊，信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啊，因为律法这个本身好不好守？很好守啊。保罗在引用这个经文，其实啊，你刚才讲的说，就在我们的口里，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这个就是引用生命记啊，生命记的第三十章啊，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三十章那边讲啊。所以要行律法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律法称义？是因为我凡有血气的，我们一定会难免会犯罪，难免有软弱。你如果犯了一条，你就怎么样？你就犯了全条、重条啊，全条。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行为，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罪的生命，那个罪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不会犯罪啊。那其实律法这个也像，神给我们律法，律法是不是很远，在远在天边，在海边？没有啊，你看这边有讲啊，第三十章的第一节啊，那这个经文就是保罗在第六节所应用的经文是类似的啊。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哦，律法到底律法好远啊，我们要到天上去把它请下来我们才可以遵行，不是啊。律法神已经给我们，就已经放在我们心上了啊，就已经在我们的口中啊。他说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律法，神已经把这个律法给了我们。好，我们把律法放在我们心上，我们把它传讲出去，不远啊，我们就要遵行就可以了。所以律法是这样，信心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信心也是啊。所以在保罗在第十章第六节讲，他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然后就是要领下基督来，意思就是说哈，我们相信是相信谁？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没有？
来了。
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弥赛亚来了没有？他有没有在天上？我不是说他还在天上哈，他已经来了。所以他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神为我们预备的弥赛亚他在天上，我们必须要升到天上去然后把他请下来吗？他说意思就是说，你讲这句话的意思要把基督请下来，对不对？可是基督来了没有？已经来了。好，然后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啊，生命记是讲到海边去，他讲到阴间，对吧？一个是天上，一个阴间。啊，或者说，哎呀，是不是基督在阴间或在哪里？哈，很远的地方，让我们也把他找上来。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
有。
有啊，耶稣已经死了，对不对？但是他也从死里复活哈。他说，就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好像基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一样。对，但基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呢？他已经复活了，好，他已经升到天上了，可是他也住在哪里？住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出于信心的，跟我们讲到守律法其实是一样啊。律法是放在我们心上，或者是啊，这个在讲到生命记的时候，律法并不难行的。好，不是说我们所不知道，在很远的地方我们要去找，把律法找到，已经在我们心上，我们也在念了啊。那也我们也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只要遵行就可以了。信心也是一样，信心的这个中心就是在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已经认识他，知道他，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口里去承认，心里去相信啊。所以他这到底怎么说呢？哈，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这正在你心里，这是我们所传信徒的道啊。这个就好像说这个诫命离你不远啊，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所用的生命记31章是一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道所指的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那哈、啊，他就是太初有道的这个道啊。那所以当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信心用信心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啊就可以得到他所要给我们的恩典啊。然后后面他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啊，叫他从死里复活啊，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这边讲到两个，一个叫做称义，一个叫得救。得救跟称义是什么？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我们传统，我去传统他们就是把得救跟称义分开，但是我看那个 David Porson 他就说，可能我要到天堂那天，他是举那个 Billy Graham 的例子。 Billy Graham 是说，哦，我到了天堂那天，我都喘了一口气，知道我真的能够得救了。究竟得救跟称义是不是好像孙妈妈刚刚所问的，也是有很多人是得救了，但是他不一定完全的可以称义。
对，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是讲到说你得救或者称义之后你会不会失去啊？所以你讲到 Billy Graham， 或者是我也听过一个牧师讲到，就说哈，哎，我必须要到天堂去，看到天堂的门关起来之后，咔一声，哦，就得救了，才能够放松放心。那这表示说他们在面对得救，在面对称义的时候，好像有点不确据啊、没有把握，对不对？那这也一方面的，圣经上也讲到，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讲到不管是得救称义啊，不是说我们得着什么，因为就像永生一样，你有没有得到永生？我们好像信了就得到永生，不管是称义得救，或者是永生，这个都在哪里？都在耶稣基督里哈，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哎，我们就有确据，就有把握。这个确据跟把握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了什么东西，那个称义的感觉、永生的感觉，因为我有了耶稣基督。所以这里也是像称义跟得救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在他里面。好，他成了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在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第10节里面讲到，好。我们要得着在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救恩也是在基督里面，永远的荣耀也是在基督里面啊。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先这边讲到说，你怎么可以得着这个称义呢？他说得着称义的方式就是你怎么样心里相信，对吧？我们前面不是一直在讲称义，你要怎么称义呢？你要借着相信，对吧？因信称义。为什么借着相信我们就可以得到称义呢？因为当我相信的意思，相信就是我接受他，对不对？我接受他，接受他进到我的里面，当他在我里面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公义，公义在他里面，所以我里面也可以成为义啊。那这边讲的好像有两个不一样，一个是用心理，对不对？当你的心是相信，可是你要得救的话呢，你要口里承认。保罗为什么讲这个话呢？保罗讲这句话其实都有，因为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提到哈，他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是根据旧约圣经的一句话，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有吗？我们记得这句话，这句话是出自哪里？
再讲一
哈巴谷书第2章是吧？第4节，对不对？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你如果要成为义人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相信。那我们看的哈，下在哈巴谷书，哈巴谷书还讲了另外一句话啊，讲的那句话就是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跟那些犹太人讲，你们要小心啊，免得有怎么样先知的话临到你们啊。神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我虽然行了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什么，你们总是不信。 啊，你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啊，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怎么样？因信得生，对不对？所以保罗因信称义是根据这句话来的。啊，这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在圣经里面出现三次。啊，先是在罗马书，后来是在加拉太书，后来在希伯来书，三次都提到这个啊。所以我们要称义是借着相信，可是相信是要从哪里来的？你要有人跟你说嘛。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可是人跟你说你还是不信的话，有没有用？就没有用了。所以你看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不是警告那些犹太人吗？他说你们要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第五节，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什么？你们总是不信。可是你要称义，你要一定要相信啊。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个，就是讲你如果心里相信，你就可以什么，就可以称义了啊！人家跟你讲，你就相信，你就接受，你就称义了。那他讲口里承认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讲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呢？因为这也是在引用一个经文，引用什么经文呢？是在约珥书哈，我们看约珥书的第二章。那这个经文彼得也用过哈，所以我们看，有时候我们会落入到字句，但是如果我们追溯到保罗引用这个经文讲这些话的意义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其实在引用约珥书第二章的话啊。第二章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经文大家知道吧？就是在约珥书的第二章啊，28节那边讲到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对，你们最近有没有常做异梦？就表示你已经上了有了年纪啊。少年人要看见异象，对不对？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29节，然后我要行出奇圣啊，如何如何，32节，到那时候，凡求盖耶和华的名的，就怎么样？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后来彼得引用这句话啊，我们看彼得的第二章17节，也是一样啊，在末后的日子如何如何，直接跳到21节，到那时后好，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要得救吗？条件是什么？你要喊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喊救命，救命啊，怎么样？你会不会得救？
会。
神会不会救你？
啊，
记不记得彼得？对，彼得这个行在水面上，
哦，
而且他沉下去的时候，
叫
耶稣，耶稣啊，主啊，救我！耶稣有没有说，嗨，你这个小信的，先责备他？没有，先什么？先救他，先把他拉上来。所以为什么讲到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是因为圣经上讲这句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怎么
样？
就必得救。就是在讲第十三节讲的话嘛，因为圣经说的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要不要学学喊主的名？
不要。
所以得救就等于称义了。
得救称义是一样的，因为你得救的话，救恩在他的里面，信心。所以一个是用心理来表达，我们相信是指的讲到我们的心里相信，那口里呢？
这是一个 action，
对，
一个是
口里，
一个要行动，
把它表达出来。
Yeah,
你不喊救命，谁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对不对？你在那边游泳啊，在那边哈，你不喊救命，人家也以为说你在干嘛啊？你在表演，你在操练啊？到后来才知道怎么样？
哇！
啊，有一个人就这样子啊，他说他以前是一个游泳好手啊，游泳好手。然后呢，常常讲说你们这些人不会游泳啊，所以他就在那边啊游啊，也是在西江啊，在广东的广州那边就有西江啊，珠江那里，他在那边游来游去，哇，蛙式、蝶式怎么样？在那个时代，可是后来哇，游到一半的时候忽然脚抽筋，那脚抽筋的时候哇，这时候糟糕，他游不动了，他就在那边挣扎，可是。他在那边表演的时候，在那边很骄傲了不起。现在他挣扎，他喊救命，他喊不出来。哇！所以他死也不肯喊救命。到最后，旁边有个渔夫打鱼的看，哎，不对劲啊、哦！然后才去要把他救上来。救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半条命快去了。他事后再回想这个事情，我当初为什么不喊救命呢？为什么不喊救命？因为才发现我原来是那么骄傲啊。哦，已经快，我宁可死也不肯喊救命了，这个面子上挂不住啊。这个很简单，你要得救怎么样？
喊救
命，你喊救命，喊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嘛。 你知道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要我们讲耶稣进这个何善那，何善那我们都会唱。何善那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啊，何善那意思就是救命啊，主啊救命，现在。好，你看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啊，讲到耶稣不是骑驴进耶路撒冷，对不对？众人就喊着说啊，在第九节，二十一章第九节，马太福音，他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善那，对吧？何善那不是一个小字吗？他是什么？求救的意思。所以你喊救命不好听，就喊何善那好了，何善那比较好听的。但你在喝水的时候，何善那，何善那啊，是吧？神知道你的意思啊。对，很救命。
情性的情性跟，所以刚刚香香所讲的是不是情性？很多人是得救了不一定情性，还是这样？
你得救的话，得救表示救恩在他的里面，你在基督里，你只要不要离开基督，你的生命就会渐渐更新变化啊。那当然，有的人你嘴巴讲主啊，对不对？很主啊主啊，啊，你承认他是主，你会不会得救？你不一定啊，为什么？因为你讲的话是什么？你不是真诚心的吗？到那日不是有很多人讲说主啊主啊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哎，不是他已经口里承认他是主了吗？可是我不认识你，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孙妈妈讲的啊，就是意思有些人他好像是知道了，可是不是心里的，可能在头脑里，他虽然是讲出来也是一样，不是发自内心的啊，所以不是按着真知识。那这样的话有没有？那只有神才能够判断啊。那我们知道是真的是要真心诚意的，你才能够得着，因为神他是检查我们的心。我们来，所以对这个我们要了解。
有没有一些很好信任的，但是他们就一起跌倒，然后就连救恩都失去了。
跌倒，跌倒其实没有关系哈。其实问题不是跌倒，彼得有没有跌倒过？彼得也跌倒过。
但是犹大他一跌倒就掉血了。
对。问题不是在于跌倒的问题，问题在于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悔改。你就回头的话怎么样，如果犹大回头悔改的话，他会不会得救？会得救，这是一个神定的原则，你只要回头，神是信实，他必要赦免你的罪。
但是为什么说他的工程就被火烧掉了就没有了？
对，所以
那个 不是 Colorado Spring 有那个什么 tap 的，就紧着跌倒。
对，所以这个审判的时候，那到时候那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说，但是我们只要知道原则啊。所以知道就说哈，你要称义，你要信心，心里你一定要是真心的，因为神看我们的心。那在口里的话，你一定要承认，你不要有你的骄傲。所以为什么和善呢？我把要大家学这个词，就是啊，和善呢的意思就是求救。耶稣来的时候，当你如果喊向他喊何善那的意思代表什么，你就向他求救，你就承认他是弥赛亚。犹太人为什么没法得救呢？因为他不承认，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那我们看一下诗篇的118篇啊，诗篇118篇也是很重要的诗篇啊。第22节，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房角头块石头，你们读过了啊，很熟了。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这个我们也常在念的啊。然后第二十五节，大家讲二十五节啊，大家注意看，耶和华求你拯救，这个就是何善那啊，何善那就是这个啊。耶和华求你拯救，然后二十六节，奉耶和华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就是啊，何善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就是引用的这两节经文啊。那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如果相信他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你要他要做你的救主，他要来救你。可是你要他来救你之前，你要怎么样？你要向他求告，好，向他求告。所以犹太人有一段时间不接受他是弥赛亚啊，可是将来会不会相信？他会啊。所以你看着好了啊，那些犹太人他们都会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接受他是救主。好，所以继续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啊，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对不对？你要求告他的名，你一定要怎么样？先相信，对不对？好，然后呢，你未曾听见他怎么样？ 只能信他呢？所以你一定要听到他有关他的事情啊。然后可是如果你没有传道的话呢，你怎能够听见呢？啊，然后传道的是谁派的？一定是神派的。如果没有那个奉差遣的，怎能够传道的呢？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救恩哈，我们看到有一些过程啊，它的追溯你可以追溯到几个。第一个是必须是神先差遣人，所以耶稣有没有差遣人去传这个福音？
有门徒，
有啊。所以大使命的意思就是他就差遣门徒去做什么呢？传扬他的福音。所以第一个步骤是耶稣会差遣，第二个步骤是这些哈被奉差遣的要去传扬他的福音，传福音。然后传福了福音之后，你就听见这个信息。那听见这个信息之后，你必须要相信。那你相信之后呢，你就会来求告他的名，你就向他呼求，向他求告啊，求告他的名之后，你就会不会得救？你就会得救了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已经是在这个阶段了啊，就是传扬讯息了，让人家听见啊。听见之后，只要信心进到他里面，他接受的时候，哎，我们要做决志祷告。决志祷告，你要口里你要承认，对不对？口里承认的时候，我们就要宣告，你有没有得救啊？你就得救了，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所以他们就讲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他的脚中何等佳美啊！他又在引用这个旧约的一些经文啊。可是福音已经传了，有没有人都听呢？没有啊，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呐、啊。所以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他又在引用这个以赛亚书53章啊，讲到耶稣来的时候啊，没有人相信他，没有人接受他，那些犹太人拒绝他。那所以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两方面，一个是人要有责任，神的那一部分做了没有？
做了，
做了。他有没有差遣人？
有，
他差遣弥赛亚啊。他有没有去传福音？有啊。这个脚中何等佳美，都有。有没有叫人家听见呢？
有，
人家也听见了。可是听见你信不信是谁？
我
们的责任啊。所以只是没有人都听见，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啊，你必须要有信心去领受。外邦人听见了有没有接受？外邦人有啊，可是犹太人呢？
没有，
却没有啊。没有的话，不相信，他也不求告主名，所以他也不称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他们反而称耶稣是犹太人的叛徒啊。所以那这样的话，那就没了啊，你就得不到救恩啊。那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没有听见神对他们说话？
有，
也有听见啊。可是他们却倒闭在旷野，为什么倒闭在旷野呢？
对，
他们不信，因为他们心硬着的缘故啊。所以信是从听到来的啊，信是从神给我们的恩赐啊，源头都是在神那里。所以如果你听到神在对你说话的时候，要不要接受？你要接受啊。但是你要怎么接受呢？我们的心怎么样？要柔软啊，要不要刚硬的啊，不要硬着心。所以神，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啊。圣经上也讲说啊，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当你听了的话就不一样啊，你就带着能力，和你就带下得胜来啊。所以当我们听到神说话的时候啊，信心就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信息啊和神的应许。所以你看到那些哈、啊、很多服事的人啊，传道人，特别是有医病的恩赐，或者是啊有些恩高高抹，他们在聚会当中常常就是跟神保持一个很敏锐的啊，神的意思是什么？神说什么？像有些医病不到家在讲说，哎，奇怪，人家问说你为什么说某某人你要得医治？那边有一个人哈、啊，他腿瘸了，你现在下来啊，你看看神要医治你。他说你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他说他听到神在这样对他说话，他就把听到的话宣告出来。所以这个信心这个东西记得哈、啊，不是你自己的信心，信心是怎么样？是从他那里的啊。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你们的信心只要像一个芥菜种，怎么样？他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是，你对这个山说啊，你要移到海里，他就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就？
会
成就，是不是你里面有一个能力？
对，
不是啊，是你只是有个信心。好，你听到神对你说，把这个山移到海里去。哎，当你把这个话说出来的话，怎么样？这个能力会大到一个地步，可以移山，甚至这个东西都可以做得成。但是这能力是在他那里， 你所要做的就是你听到那微小的声音，听到这个小小的声音，你把它宣告出来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信是从听来的啊，那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但是为什么像圣上节啊，他医好很多人，他自己最后的病了，就三十几岁就死了，
44岁死了啊。对，他神没有要医治他，他没有听到，
他没有好好休息。
这个不一样啊，你说那个施洗约翰为什么被人家被斩首啊？所以有些人神把他提早把他接走，或者是在年轻的时候把他接走，并不是说他做了不对的事情或什么。我们看有些时候是有神的心意在这当中啊。所以有些有医病布道的人哈，有医病恩赐的人，不见得能够医好自己的病，医自己的病。
我听说先知是传神的话，神叫他做什么做，他并没有说我要医治你。那个时候的 moment for someone else。
那神让你安息主怀，对。
但是
从人看起来好像是不好啊，可是
书有说他是因为他病了，太病了，所以就没好收拾，所以就
休
息这样。
是这样，他是得了一个病，是没有错。那后来感染，后来怎么样啊？那但是如果神不要他离开这世界，神会保留他，表示说他的时候已经到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啊，也要知道说神有他一个主权啊，不要说好像这些东西失去控制了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啊，所以这个信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就譬如说百夫长，记不记得曾经百夫长找耶稣说，求你来医治我的仆人，耶稣说好，我去。结果他说，哎，不，你不必去，你就要说什么，说一句话，我的仆人的病就必好了。哇，就说你的信心真大啊。所以耶稣就说，好，你的仆人病好了。我去看，果然就是如此啊！所以当耶稣说出来的话，就是神说有就怎么样，就有命立就立啊！就像一个君无戏言，对不对？君无戏言啊！哎呀，你这个人，我看到你很讨厌啊，巴不得你怎么样？哎，完蛋了啊！君无戏言，讲了一句话，你就必须这个事情要成就啊！旁边的人看说，我讨厌死你了，旁边的人赶快把他杀掉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神说话的时候，这个事情会被成就，
会
一定会成就啊！就像耶稣跟彼得讲说啊，彼得说：“哎，耶稣，如果是你的话，就怎么样？你就叫我到你那里去。”就耶稣怎么说？哎，你来。这个话有没有说出来了？说出来了，他们可不可以来？他们又说：“彼得，你来啊！”如果别的门徒跳下水，可不可以？也可以哈，因为这个话是对你们这些门徒来讲的哈，所以我们看就是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所以这个东西都已经传了，听也听到了啊。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呢，诚然是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那这个经文他又在引用旧约啊，所以你们旧约很熟，诗篇19篇啊，诗篇19篇的第4节，反正那里哈。所以这个句话本来讲的意思是哈，他的粮袋通遍天下啊，他的言语直到地极啊。这个粮袋的意思就是法则啊，是指的他的法则啊。那这个诗篇19篇所提到的，原来是指的啊，神在创造的大自然。神创造的大自然的法则是普遍性的，全世界都是在他的法则里面啊。但是保罗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讲到说，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福音有没有传到世界各地去？有啊，迟早或迟或早都会传遍天下啊，这个是神应许的。所以耶稣讲到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所以你看到现在福音就一直不断的在广传。也许我们有些人神没有呼召你去做这个的服事，可能是牧养的服事，可是神不断的会差遣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教会有支持很多的宣教，是因为有人有这样的负担啊，能够把福音能够传遍到各地去。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福音一定会传出去的啊。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难道不知道吗？外邦人很多人都信了，以色列人难道不知道吗？以色列人有没有知道？知道哈，因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先传给犹太人啊。 然后他就说，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这边讲不曾指明跟无知的民，保罗就讲到说他们是外邦人啊，所以他们拒绝福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你临到外邦人之后，他们心里就怎么样？
不舒服
就愤恨，
他们就愤恨，
就愤恨了。为什么神做这个事情呢？因为保罗在引用这个经文是引用《生命记》啊，是讲到有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在拜那些偶像的时候，会不会引起神的愤恨？
会，
会啊。你既然让这个拜偶像引起我的愤恨，我就要让这些不曾指明的外邦人也要怎么样？
来记录他们，
让你们嫉妒。所以我们看到，哎，很有意思啊。但就是说，意思说哈、啊，以色列人不信或者做一些坏事的时候，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报应啊，因为神会让他们体会到啊、哦，你知道那种我心里的感觉是多么的难过吗？哎，你们也要感觉一下啊，让你们有这样子的啊。所以后来以赛亚又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要叫他们遇见，没有寻访访我的我要叫他们向他们显现。那这个是以赛亚书65章啊第一节，也是一样，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啊。可是至于以色列人呢，这是65章第2节啊，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啊，你一直不信，一直应着景象，当然他们最后的结果，他们要受到报应，他们会耶路撒冷会成为荒场，他们会被带到这个世界各地去，这个神也都已经讲过了，你这个不信刚硬的心的一个代价。可是神有没有眷顾他们？还有没有跟他们说话？你们讲说你不理我，不信我，我就不跟你说话，神还是不断的对他们说话。2000年来神还是怎么样？这福音有没有给犹太人？
有，
还是继续给犹太人啊。所以这里就显出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刚硬，他们的悖逆，他们的顶撞啊，他们甚至讲一些亵渎的话。可是呢，又讲到神的宽容，神的忍耐，神在期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回头。他们会不会回头呢？
会。
这就是下一章我们要讲的哈。神，他们会回头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3章啊。马太福音的23章，其实耶稣就已经讲了这件事情啊。耶稣就说啊、哦，我不。神不断的差遣先知在提醒你们啊，可是你们却把他们杀害啊。所以37节，23章37节啊，23章这个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这是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的话，因着这位法利赛人哈、啊，让整个犹太人他们就拒绝耶稣啊，因为这个犹太人他们不懂得律法书，可是这些人啊，我前面讲那个亚麦尼亚会议其实是。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开的啊！你看37节，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对，都用差遣给你了，听到福音了、啊、等等。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怎么样？不愿意，只是你们不信。看呐、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已经给你们讲好了啊！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什么？”是应当称颂的，就是救命啊，你们要呼求、哦、求告主的名、嗯、所以当你们求告主的名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得救？以色列会成家得救、哦、所以我们下一章就会看到以色列的未来。好，所以我们就讲到这里。